OK，第一个问的是 ethnic relation，就是种族的问题。马来西亚呢，这个种族问题一直存在的，但是呢，跟印尼比，马来西亚应该是相当稳定的。这个权力斗争呢，现在已经不是种族的斗争了，而是有跟没有的斗争了。一旦就是我看全世界都是这样的，一旦有权力的以后，金钱也跟着来了，所以既得利益呢，没有人们容易愿意分开来。那么纵然是在马来西亚，基本上呢，政治方面它有那在权的呢，是我们叫做国政啊 United Front 叫国政。这个国政呢，基本上是巫统，就是马来人的政党，这个是最大的政党。然后马华，刚才我们看的 MCA， 还有格拉冈，还有一些比较小的政党联合在，还有一些东马的小政党联合在一起呢，组成一个国政，这个是执政党。然后反对党呢，刚才你看到的火箭啊，还有回教党，还有一些其他小的党呢，反对党。所以这两个阵营，那么现在在斗争呢，是两个阵营的斗争。那这些领导呢，就是执政党，其实华人也在里面，华人主为主的政党也在里面。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地方呢，像政府在宪法上，就是英国殖民地留下来的，在宪法上讲马来人有很多特权啊，这个特权既得利益嘛，当然他们不肯放弃。那但是呢，华人在当时就是独立的那一阵子呢，很多人都是要回到等刷啊唐山老家，就是回到他的故土，所以在那边呢就觉得是暂时在那边，对于当地的居留权、公民权并不是很重视，不是每一个不重视，也不是每一个人不很重视，就是说很多华人呢，一方面他们。南下过去那边呢，他们知识水平不是特别高，他们只要赚钱啊，然后回家乡啊，买屋啦什么的这些，那所以呢，在那边对于成为公民这个意识不很高，所以当时华人很多就是，就像我举一个例子，我先生，他要到美国念书的时候，才真的认清了他并不是公民，可是他的父母都是公民。他的姐姐哥哥都是公民，就是他一个人不是公民。可他为什么不是公民呢？因为他的父亲忘记了把他出生以后把他的名字放在他的底下，就表示有去注册，但是没有把他登记说他是这个公民的孩子。所以这一类的事情发生了很多，所以现在这个公民权呢是一个很大的课题。那么你刚才问的呢，华人是少数民族，或者是马来人、华人之间呢，这些争执的问题，它都有很久的渊源。那我们在那边的华人，并不把自己当成是少数民族，也是三大民族中间的一个。那么这个政治斗争呢，还有那个经济上既得利益的，华人很多有钱人，马来人呢，在政府的支持之下呢，也很多泡沫经济之下呢，很多富有的。我们叫做 New Elite 的马来人也很多，所以呢，在印尼有很多排华的，时不时有什么事了都排华。在马来西亚这种情况，照我看来不会太厉害，因为既得利益那些马来人新就是在新这1970年呢，马来西亚就有一个新经济政策，就是大量的扶持马来人进大学念书，大量的扶持他们在工商界。所以这些我到这么多年下来呢，现在是21世纪的这些人已经是到40、50、60岁了，他们已经是中间分子了，就 middle class 以上了，他们不会放弃他们既得的利益，然后他们因为他们已经是站得住，所以他们的下一代呢，教育水平也高了，什么也是有差不多都很不错了，所以这种事情既得利益还有呢，这些种种加在一起，所以今天呢，这种情况是非常明显的。7月9号，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到这样的资讯，在马来亚吉隆坡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rally 集会， 我们听说在最近就要举行下一届每4年一次的大选，应该是到明年，但是有人讲就要了在11月，也有 rumor 讲说要在1月，也甚至有讲要在3月会有大选。所以呢，执政党跟反对党，执政党就是那个联盟的执政党，跟反对党就是联盟的那些其他的党都在斗争。那么这次的集会就是 Bersih， 它的那个主题是 Bersih， 就是清廉， Bersih 是干净的意思，马来话就是要清廉反贪污。所以这是由一个独立人士就召集了很多，尤其是反对党的都支持这个集会，就是要政府廉洁，要把贪污的，最近很多华人的那个所谓的领导就已经在被检查了，被查询了，就是被侦办了，他们是不是有贪污，好多起，包括上一届的 MCA 的领导啊。所以这些呢已经不大是种族了，因为在集会的有马来人，有印度人，有华人。那么执政党呢，那些邪妖分子，你看看在真正的一个正式场合呢，中间坐的是马来人巫统的领导，旁边坐的就是马华公会华人的领导，还有另外一边呢是印度人的领导，他至少是那个摆出来的样子就是三大主要的种族。所以我们在觉得，当然底下种族的情况还是有，比如说进大学，我不知道在国内有没有这样，在马来西亚最好的大学马来亚大学，还有几间政府比较好一点的大学呢，有 quota 制，就是按照人口的比例，那么华人都不生孩子了，人口又移民了，又越来越少，现在华人在根据那个户口普查，大概只有10%，有些记载是25%，有是26%，甚至24%的也有，就这么多的华人人口。那马来人的人口呢，本来都不到50%的，不到50%，现在听说到56%了。啊，在我这个报告上呢，他把那个土著，我们把一些少数民族，比如说在东马，有一些东马的呢，本来住在那边的民族也当作是土著，土著就是我们讲的是马来人的，他们是最多的既得利益，啊，这些人加起来，所以他进大学呢。就有按照有一定的人口比例，然后招生，所以很多时候很优秀的反正成绩非常好，但是进不了那个他们要的大学，他们要的科系，啊，比如说这个是歧视吗？有时候就是他们宪法上有这样的规定，所以这个就是怎么做？这是为什么现在很多私立大学10几年前政府才允许私立大学的开办？所以很多华人进不了他想进的科系，都进了私立大学了。然后私立大学因为华人基本上虽然政府学校是用马来语做教学媒介语，可是很多华人马来文并不是很好，他们还是有一种心理的状态对母语啊华语还有英语就是接受度比较高不对马来语那么重视，所以你成绩上面你马来文没有考得很好也进不了大学，它是一个 criteria 其中的一个条件，所以就进了很多私立大学。在马来西亚好的私立大学最近也是很多间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问的是华人的精神是不是做生意特别好啊？有一个马来学者，他曾经一度是马来亚大学的校长，是一个社会学家，马来人里头大概最有名的学者之一，他就讲，他说华人像一个钢贡，钢贡是一个马来话，就是空心菜，国内是不是叫空心菜，中间空心的，很容易长的，在水边也可以长的。所以他说马来人跟印度人呢，就他不是光是讲华人跟印度人，就像一个钢贡，很容易成长的，他们到哪里生都能够生存这个言论一出来并没有讲马来人，所以受到很大的攻击。这表示为什么在海外的华人呢能够做得成功，而同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呢海外华人对国内的资助很大，常常都继承回去。我们在国内有很多 广东福建省特别多，就是有一些侨乡，就是海外的亲友反正寄回家去啊，这些。所以你说华人在海外为什么他们能够做得这么成功，我看就是凭他那股毅力，凭那股就是为家里头做出付出。那么因为第一代的第一辈的像你父母很勤劳很节俭很努力工作，这个多多少少会往下传。当然也有一句话说富贵不过两代还是三代，但是呢在海外华人很多就是他的那个成功的就是他们家庭秉着这个 spirit 啊，秉着这个这种传统这种文化啊，所以非常过得很就是很努力工作，很台湾有一句话爱娘家也娘，很拼命啊，这是我想这是一个 spirit， 并不是有什么不同啊，就是他们非常努力工作跟相对的跟马来人比那是差太多了。因为马来人得到政府很多的资助，像奖学金动不动就是人口比例，甚至有一些土著扶植，就是政府给他特别的一个经费，一大笔钱呢去教育马来人，去训练培训或者资助马来人在工商企业界啊，这种情况是有的。华人呢还有一个就是商高，我们一度有的商高房地远嘛，不想进衙门啊，对政府的都不大想去碰，所以很多机会华人也不知道要去申请的去做，所以这些很多种种的原因啊。另外的问到有什么将来，有将来没有？海外华人呢回到如果说是祖国中国来，也日子也是这样不做，可能更好可能更不好。那么他已经几代下来了，在马来西亚定居，在南洋定居了啊，也是像我们讲马来西亚定居了，日子也过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那么就是天天日子在努力在那个发展中呢，要改变也不一定是一定要的，就说到哪里去移民啊，到欧美国家或什么也是有不少。我们朋友间很少人他没有一个什么人的什么人或他自己的孩子在外国的，好像都听不到讲，大部分都有谁谁谁在外国。所以你说华在南洋的华人他有将来吗？那这个话很难讲，很难下定。就像国内有些人在好好的嘛，干嘛要出国？有些人就是要出国，要找一个机会，找一个改变，啊，这是很多因素加在一起，不是个别可以讲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啊，这位小姐，这位姑娘。好，这是很有趣的问题，谢谢你。 其实集中营没错，我们很多当，但是现在不叫集中营，叫 New Village， Chinese New Village。现在在当时在马来西亚有500多个，新加坡大概不是，已经是尾声了，主要在马来半岛。这个 New Village 呢，一般来讲靠近城市的，因为现在城市越来越扩大了，以前好像远一点，现在比如吉隆坡附近的或者比较大城市怡保附近的这些，以前叫集中营，现在我们叫做新村，华人新村的 New Village， 已经是发展到看到没有什么不同了。那比较偏僻的地方啊，的确是有问题，尤其是年轻人都往外到城市去了，所以那边呢比较多是老少的啊。那对于四根庄来讲呢，在我的论文里头我都提到了，是因祸得福。怎么说呢？那个四根庄那个时候在紧急状况啊，我们都说叫做紧急状况。那个时候英殖民地政府我们叫做剿共，共产党。因为四根庄在往内走，我们刚才看到那个canal， 在往内走是森林，那边很多马公在里面。然后四根庄是鱼米之乡，有稻米，有菜，有水果，然后海边又抓得到鱼，大鱼小鱼，反正就是海边渔场很丰富的那个时候。所以呢，很晚上呢，马公就出来了，到家家户户要他们支援，还有像救济品上药品啊，还有那些衣物啊什么需要的一些民生用品，啊，对四根庄来讲，他们说白天呢，尤其在有一段的时候，日本人统治3年8个月的时候，还有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完了以后，英国人又再回来马来半岛的时候。四根庄那个时候华人都到新村去了，所以呢在晚上，早上呢大概太阳出来了，他就把那个用那个有门啊，有铁丝网围住的，然后有一个门还有那个军人驻守在那里的，不是军人，警察，还是反正有人管住那个门，天亮了可以去种田了，就放他们出去。所以出去工作的农人呢，要把午餐跟水当天的都带了，就到农地耕作。然后天要黑了，不知道3点4点了，都要回来。你不回来，门关了，你进不来了，整个就封锁住了。所以对华人那个时候的农人来讲，是因祸得福。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白天呢，反正没事做，就勤力的耕种。所以那个时期，这个四根庄这边稻米产量一直往上冒，变得非常好。啊，这个政策呢，对四根庄是因祸得福，啊，因为我们如果说不是让他中午都不能回来，一直都在那边，那你不耕作你做什么呢？是不是都是稻田嘛？所以他们就那个时候产量非常好，非常高。另外呢，你问的为什么东马跟西马不同？东马就是马来半岛，就是从南洋客去的话。我们说是大陆啊，人南移到南洋去，到马来半岛的人，从19世纪初、19世纪尾到20世纪初呢，是最多的，有800万的人往那边跑。那边的人多，那东马是在1963年才加入那个时候叫做马来联邦，到1963年呢，沙巴跟砂拉越还有新加坡才加入马来联邦。但是到1965年，2年以后，新加坡就退出了。那这个相对的，东马因为进来的晚，所以东马那两州呢，有它有一点不同的行政。那边的华人也少，马来人也少，最多的是当地住的那些人，啊，所以呢，我看我们在大概10几年前、20年前吧。到东马去还要盖章的，还要填表的，不是说好像一个国家里头，现在要去东马也都需要把你的身份证拿出来登记这样子。所以东马西马在一些政策上呢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因为它加入的晚，在一方面马来人也比较少，相对的华人也比较少，当地的就是本来住在那边的土著，像一般人呐，还有好几个族啊，你们如果看到有什么老鹦鹉啊什么，跟那个我想中国西南这边的这个少数民族 可能有一些在我们叫做 racial stock 上面很接近的啊，所以因为有这些基本上一些原因呢，所以那方面的我们叫做开发的不大好讲，不过可以这么说，就比较没有跟骑马是步调一样的。最近研究的不是没有，可能国内比较看到的少，其实蛮多的，尤其要对比较原始资料的调查研究呢，那个地方更丰富。东马华人比较多是客家人，还有那个福州人比较多。好，有我没有回答到你问题？好，那个坐在后面的姑娘。这个问题非常好。我最近跟这些人类学家呢，接触了，我很 surprisingly 发现他们有一个叫做工商人类学，这个我之前听也没听过。基本上呢，我的教育的背景呢，我是社会学的，我不是人类学。不过呢，我们一个学说呢，在现代的发展到现在都是 interdisciplinary。就是都有交锋的啊。那就以社会学为例，通常我们开天辟地，我记得我大一的时候一开始上课呢，我们社会学呢是我们系主任是最好的教授，他跟我们上课，他就说社会学呢是研究社会的第一个最基本的科学，就像物理学是研究 science natural science 的最 fundamental subject。所以呢，社会学后来发展很多学，很多学，比如说社会学，你想得到的它都有，医疗社会学，什么，少年犯罪啦，社会心理学啦，很多的，我想不要举太多，非常多的，甚至军事社会学都有。那么人类学相对的也一样的，就比如说人类学基本上呢，跟社会学很接近的是文化。人类学非常接近的，不过基本上呢，社会学是研究现代的社会，人跟人的关系，人跟社会，人跟制度，人跟那个组织的关系。但是人类学呢，本来的最基础的是研究多一点，比较久远一点的，比较偏僻一点的人，啊，当然它跟那个考古学也有一个界限。那么基本上是这样划分的。那现在人类学就分着发展很多了，我最近也听说有旅游人类学啊，这些呢就是套上名字的，其实在研究的领域呢现在都是跨界了。所以基本上在学习上面呢，我想如果是一个学科呢，刚开始念的就是要念一些基本的人类学，基本的社会学，可是你念到后来呢，范围已经界限不清楚了，偏向哪一边，可能两头这个 discipline 的人都会 overlap 这样子。就像现在很多所谓 engineering， 什么东西都可以叫 engineering， 工程很多学科后面都加上一个工程一样的啊。我想这个呢，在基本的培育就是学习过程中，基本的基础的那些该知道的知识之后呢，他们可以海阔天空，那你去向你想走哪个方向都可以的。我不是很计较你是哪一个学，总是有 overlap 啊。前两天我们在这个在云南财经大学，其实我是去参加云南财经大学的研讨会，我们讨论到后来，我就跟几个朋友讲，他们讲食品工业， 那么最终呢，得到的结论就是做的食品的，还有那个biological 有关食品方面的研究，甚至医学的，他们都觉得这个学术呢，每一个就是很深，但是不宽，研究来研究去，最终是干嘛的？就是人嘛，社会嘛，对人类的影响，现在跟将来的影响，所以呢，他们到最后都觉得。教育的推广，把这个知识呢，要怎么实行呢？怎么改造人呢？日常生活的行为习惯呢，都是社会去了，所以整个都扩张了。像我们研究少数民族，研究它的食品，那么就是食品工业、食品这个学科在研究，研究跟食品相关带来的病呢，又是这一门研究。但是这研究有一成果，怎么样呢？你还要推广，这个就是社会，是教育。所以这些都研究都连在一起了，所以到最后的研究呢，就已经是不是那么界限的，那么很接近的学科呢，就界限已经不分了，甚至不接近的也可以联合做，像食品工业、医药工业、医药医学跟社会、跟人类都是不可分的，那么研究出来的才有成果，才是真的能够对人类做出贡献。不想让你们回答你问题。